到那个圆觉经啊，就是圆觉经里面提到那个离幻即觉，亦无见智啊。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。那从这个往后，我们所有的道理啊，大概也会一直一个这个观念相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如何来观察自己的心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佛法里面有些，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，有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体会，但实际上在现实当中，我们又道理归道理，不一定用得上来。那我现在要大家就是说，你好好去观察，你如何让你的心啊，你的心应该放在哪个地方？我们讲了很多很高的境界，不是你马上能做得到的。那在佛法里面有一个观念，就是破邪显正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必须要，不是把理论当作一个心去攀援它，而试着将这个理论转为我们现实的观察。当你要对一个东西产生意义啊，你甚至应该要从它的果来回头找它的因啊，就是我现在苦恼，我现在分别，那你应该从这个很具体在内心里面制造生出一个问题里面，回头去看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对它产生这种具体的意义感出来？为什么会产生出来？就我们在讲说知幻即理，所以应该试着去把，不是一个纯理论，而是转到现实当中去观察我的心是安住在哪里。我这个心，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方法啊，就是说你必须随时去观察你的心是因为什么因缘而生。你不要在一种很茫然无知的一个不自主的被境带着转的人，你不是活在一个觉性当中，是还在一个习性无知当中。现在你开始要把你的觉性给什么带出来，所以你应该试着去看清楚，我凭什么心安住在这个相上，他给我的意义是什么？你当然以我们现在的脑袋，我们都可以找到理由啊。但我的意思不是那个表面理由，表面理由我们现在都会啊。你为什么喜欢吃好吃啊？这我不是要你关这个，关这个不用学，大家也会。好，你可以好吃，为什么是好吃？很多东西当你在认定它有意义的时候，这个感觉你试着从更多方面来理解来思考，也就是你再不是那种很茫然，因为这个是究竟意义的经典，但为了要达到这个效果啊，为了能将这个观念，因为它整个核心观念谈的是一个很原则性的，但这个观念这个原则怎么弄出来，其实就像圆觉经讲的，知幻即理啊，离幻即觉。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开始试着从幻里面去知它，除此之外你当然没路好走，所以应该试着，当然在你起烦恼的时候改观，没起烦恼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一下，试着去看你的身心，除了表面理由之外，还有那个不自在性的那种，其实并不是纯然很具有理由的，就是一个被牵动着的一种无名的冲动，试着去看清楚它。那你当不断在看清楚它的时候，你那种茫然无知的冲动跟执着会慢慢减低，是不是？好，有时候我们一时也跳不开来，但有些道理你可以知道，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啊，我用简单的例子，你觉得它好，但它好多久？我常举的例子，它好吃， 那一个一碗两碗三碗四碗五碗，好吃也没吃那么多碗啊，哦，所以好吃有没有一定？没有一定。你类似像这种情形，这个好吃是什么？好吃不是有一个东西好吃我就想吃，还要看我的状况。那为什么我会饿会想吃？你再看，可能到最后这个身体你又慢慢跟我这个身体有这种颠倒，所以有这个生命，有这个生命在增长在老，所以它需要这个东西。其实真正源头在这里，你经常思考这个，你就会慢慢说，我就算满足一次，以后他还要跟我拿翘，没止境的，我的身心会被这种身体所困住啊。你从你这样的观察，慢慢会对你眼前这东西的爱着会慢慢远离，因为你越看清楚它的原因，其实你不但是你那个不觉得看到好东好吃的东西你想吃，他慢慢知道他的不自在性跟他的过患相，你是不是慢那个心就会慢慢凝，是你再也不是一种盲无知的随喜性转，也慢能看到这个问题。你光一次够不够？不够，这样的思考不够，其实他是经常在思维的，他经常在思维，我们很少在平常在这样的思维，所以我们大概就很随顺的啊。所以说我经常讲说，我们并不是真的很精进的。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，我们平常起正念的时间并不多，所以你很难形成一个对抗外境的正念力，是不是？你很难形成，因为你的正念力并不够串习。第一个方法可能还不确定，观念应该下在哪里也不一定很清楚，再过来你没有常在传习的，所以你慢慢去形成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对于世间的很多东西其实可以慢慢远离。好，你看，因为你自患其理，离患其体。好，这里面我们看，你看他这里讲以如是等正观，第四页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哈，以如来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啊，用这样的角度来看，如来是怎么利益众生？他这里面他讲说，这个220经里面讲，关于如来名真见果，一名礼敬清净如来，施于有情能为利乐啊，就是我现在能知道什么叫利益众生。怎么利益众生？哎，这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？因为我们经常会去知道啊，我们期待如来怎么利益众生，但发觉到最后发觉，如来利益众生跟你想的方式不大一样，所以你不能真正跟如来相应。如来，你看你这样来看如来相状。你真见佛，这时候他在讲说，一名为礼敬清净如来啊，实于礼敬清净如来，实于有情能为利乐，如来真的能利益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众佛是这样，众生是这样，佛因为知道一切众生的来源，佛也真正的超越众生的束缚，所以佛能度众生。知道什么吗？如果佛依然执着众生，执着佛，佛不能利益众生。是，那你看到什么叫佛？就是刚才讲的，所以佛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告诉众生如何解脱。佛为什么能解脱？因为佛本身是如真如相。不动相，不坐相，佛本身是这样，所以佛的引导众生，也告诉众生不动相，不坐相，无生相，无名相。因为众生是这样，有动相、坐相，有生灭相、有相、无相、方向、时间相，方名为众生。但 佛无此相，所以佛解脱。正因为佛是真实解脱，佛才能度众生，因为佛本身已经超越众生。是他因为他无众生相，所以他度众生。佛是不是度众生？一个很明显，他度了他内心所有的众生。注意，度内身内众生有一个很大的意义，因为十无众生，但我们第一个直接度的是什么？度内心妄想的众生。所以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度众生？我们经常在源于外度众生的时候，其实对自己最大帮助是源于外度众生，这个是人天善啊，源于外度众生。然后在度众生的时候广行六度，而这个六度所度的烦恼众生可多了，这才叫度众生。所以我们应该是念起众生，念起即舍，是不随众生而转，能观众生相，你才能度众生。从自身内众生来讲，因为众生是由颠倒心所生，那佛已经无任何颠倒，所以佛度尽内众生。那外众生有外众生的因缘，但佛能直接度内众生。那我们本身呢？因为我们本身内有众生，所以我们依然以三界度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度众生怎么度？我们如果自己本身执着众生，你如何度众生？知道这个度众生的原理吗？啊，因为众生就众缘和合生，以众缘和合生颠倒妄想，名字为众生；以受想行识执着分别的叫众生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度众生是怎么个度法？我说的话，你度众生，你尚且是一个众生，你如何度众生？所以众人，我们菩萨道经常是以外众生为缘，即叫做自度度人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。为什么？觉于外，觉于内。因此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则，当你一心一意往外度众生，却不知众生意，其实你也许能觉他，但不能自觉。那如果真不能自觉，又如何真实利益别人？因为你自己在所谈的很多东西都是站在众生间，所以如来啊是怎么样？真如相，所以如来实能利益众生，如来才能真利益众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意义也会开始有另外一个角度了。你看到，当我们在度众生，以这个对象在思考度众生的时候，你应该如何清净心来度众生？所以你看，我们有时候啊，我们当那个度一个众生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度一个众生，那个众生还没得度，你已经生了很多众生，这里都还没度好，等你快抓一丁啊，你知道？带了很多众生回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念念众生相，是没度，所以功德很大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也许有的人福报大，说法的人还没解脱，听法的解脱有可能，但就你来讲，真正的功德恐怕不大。所以四十二章经还是讲供养罗汉，供养辟支佛，供养菩萨，供养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，无心道人在哪里？难道佛不是无心道人？佛就是无心道人啊，那为什么还要比佛跟无心道人？因为那个无心道人不是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你啦。供养外面的罗汉啊，供养上去外在的，不如供养让你的心无心，这个意思是这样的。你还真的去供养无心道了，那你认为我是有心的，那就不是谤我， 我也无心，我就是无心道人，所有罗汉都是无心道人。所以他讲，你供养那么多，不如供你现前的无心。为什么不习足妄想心，名为真供养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度众生，度了老半天，还没度半多，半个众生，倒生了不少众生。哎，好，那这个是啊，这个像哈，我们看，佛告文殊师利。若能如是见于如来，心无所取，欲无不取，非积聚，非不积聚。好，如果你这样啊，佛告文殊，你看，其实这一部经里面佛说的不多，佛都配合文殊菩萨。好，如果能这样观啊，能见于如来，心无所取，欲无不取，啊，非积聚，非不积聚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那个中论的讲法是不是有这样？他讲说，中论里面讲非因不离因，非因因就是无因的因啊，非因不离因就是非离因的意思啊。彼此不相在，如来不有因，何处有如来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说佛不是无因，又不能说佛即是无因。佛如来的本体跟无蕴有什么关系？不相在，不是佛中有无蕴，无蕴中有佛。为什么？无蕴离开无蕴见不到佛，那你也不能把无蕴当佛。那问佛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讲说不以因生，不以色相，对不对？以因生，以色相，其实就是以无蕴相，用无蕴相来看佛，这叫行邪道。佛哪会无蕴呢？观自在菩萨都已经照见无蕴皆空了，你竟然用无蕴去填装如来像，所以是你行邪道。佛有没有无蕴的执着？没有。但如果佛没有无蕴执着，那佛是什么？你看不清楚。所以佛是以无蕴处离无蕴执。所以佛呢，归因不离因，就是等于是应该他的一个解释，非因非离因啊，既不是无蕴，也不离无蕴，这是中论说的。好，如果离开无蕴，你也不知道怎么见佛，所以后来怎么讲？能不能用色来见佛？想看啊，有意思啊，非因啊，非因非离因，你可以在无蕴上见佛。但不是那个简单的无蕴，你必须要用你的慧眼法眼来见我，你不能用肉眼的无蕴，怎么样？以无蕴处观无蕴之相不可得，名为见我。所以能不能拜佛？佛像有没有？佛像有佛像之功德，但如果执着佛像是功德，佛像都还要你扎呢，对，佛像都是你去把它装起来的，是你在保佑佛像，不是佛像保佑你哦，不是吗？我们就很奇怪，大家都说受精神，受到最后，到最后还要经常想，那坏了怎么办？啊，没有，你看呢，说好都是你在努力，完了以后，请佛菩萨保佑，今晚熬龙你走诶，像保佑像嘛，我们在，明明你是你在保佑佛像。那怎么又祈求佛像保佑你？不知道，众生就是这么奇怪，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以我们很清楚，见佛像的用意不是执着那一个木雕像吧？我们是以木雕像所代表的佛法精神，我们是寻求那个佛三宝的真身度，我们不是那一个木头身，是。一样的道理，所以如果能见色不知色啊，这我常讲的是照见无蕴皆空，不是灭无蕴皆空，将你照见掉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所以有没有离开无蕴？没有离开无蕴，但你必须要用智慧眼、用法眼来看这个无蕴相， 这才是真见，是不是？见五蕴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见如来，不是同样道理吗？法在哪里，缘起在哪里，就在五蕴处，观五蕴的真实方能见我。所以要能懂这个道理，时时皆可见我。要不能了解这个道理，真我现前都被你看成一个烦恼，不是吗？因为你用烦恼心看五蕴，所以我就讲说，你一直期待佛现前，佛现前你也不认识他。为什么？你非得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去看佛，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其他的魔有时候也可以视线造假，转轮王有的也有啊，那你怎么去分？你没办法用这个相，所以你要见真我，必须要懂得真我意。这不是期待用眼，你看楞严经啊，用见闻觉知能不能见我？不能。阿难就是靠见闻觉知才差点出问题的。那可是要不要舍见闻觉知？不是，以真实智慧的观照见闻觉知相的真实意，你就能见真我，并不是要你变成装呆、装瞎、装聋，这个叫做见我，不是，是要知道见闻觉知，所以他要你望闻闻自性，那个闻到底是什么呀？看到闻的诸法真实自性的时候，实相的时候，这就是见我了。好，所以他讲说，邪见者在中文又讲邪见哈。深厚者，则说无如来，如来即灭相，分别啊，分别有亦非啊。好，有些邪见人认为没有佛，我们现在在讲中论，没有说没有佛，但包括我们现在，你看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有没有佛啊？众生很难从这里产生定稳定。如来不作相，不作没有生灭相，没有有相无相啊！哇，那到底佛有没有？你看我不会讲吗？想老半天，叫你不要落两边，你现在不站着我边，三边四边，我在哪一边？你就越找越找不到佛。你在梦中里面永远见不到佛。那你说，那我用我这个梦心怎么找？告诉你，就是离开它，啊，离开这个梦心。那当你用这种颠倒心论佛有无的时候，说邪见深厚者认为没有如来，但如来即灭相，分别说有这么一个体的叫如来也错。所以看吧，那如来是什么相？注意哦，他刚才讲如来是即灭相，即灭相不是那个外在相的有，是那个颠倒心的即灭。所以你但只问什么知幻即已之心就好，那种因缘所生的，你就在这里纷纷可以见我。我只说你光找找，你找不到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你看。你不能再以有无心来论，其实佛叫觉悟，以觉悟心能见我，不是用你的心思去论有无，邪见深厚的认为无圣者，然后有的认为说有，那当然是善念，不是觉悟念，所以用一种有来见我，能不能得福报？有，可以。但既是有德有为有漏无报，后头还是不得而解脱。有为无报可能可以让你升天，但因为是造作有为，必感生死轮回，照样下来。是因为这种有心是生命心。好，再过来，中论又说：如来过细论，而人生细论啊。细论破慧眼啊，世界不见我，有意思哦。这中论里面谈叫做 如来没有，如来是超过戏论，戏论是什么？认假作真叫做戏论，演戏的不叫戏论吗？那我们演戏，人家在演戏，你把它当真的，是吧？如来过戏论，什么叫戏论？凡一切落入两边者，为之戏论。好，那而人啊，很喜欢生戏论，哎，戏论破慧眼，这里面意思很深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佛里面很大的问题，不断在学佛，不断听闻，不断在深入经教，但都是什么戏论破慧眼，知道吗？不能引导戏论，反而在戏论里面增长愚痴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啊，所有在这个佛教的教育里面，务必要掌握到这一点，否则的话，它不但不会让你解脱，会让你更颠倒。闻了那么多法，但用戏论心，没有引导到正见。明明是法，但是常被执着。宝积经里面有讲，我不能闻一法，我这个药啊，吃了药，那些执着药，那还是得中毒啊，还是有病啊。药来病除病，药用完药应该除掉，结果你变成心身体里面放了很多药，把它执着药就完成，又是一个伤害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佛法里面重要就是取其得其意，千万不要在这种佛法里面的很多理论啊生戏论心。所以我为什么到现在我一直很反对人动不动的分什么戏？有，那是佛法的善巧，要帮助你讲不同的戏，不同的如来藏戏、唯识戏，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应不同的机，可以了解，但它的本质精神是相关的。但我们现在经常生这些戏论心，不但不能受用这个法，妄生分别斗争，没用。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，其实并不清安。为什么？戏论心，戏论破慧眼，世人啊，世皆不见我，没办法。你看，很有意思啊。本来是闻法要见我，结果是闻法越闻越不能见我。这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啊，有的人心很单纯啊，本来要一心一念佛，一心修行，然后我认为抱着很真实的心，然后开始学啊学，学到那种多年了。学到没力，学到心都钝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参学也要有技巧啊！啊，很多地方自己也要多一点责任去抉择，我应该用什么心来闻法？我知道很多很多都是戏论心的，是好。如来所有性，即是世间性，他又讲了。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，如来无有性，世间亦无性。先肯定如来性，可是如来性在哪里？就在世间性。那世间性，那我就是执着世间就是如来。他说错了，如来无有性，世间亦无性，所以以无性为如来性。无性在哪里？就在世间，观世间无性就是如来性，所以以世间诸法能清楚照料就是如来性。好，所以这个定位就出来了。不断的修学里面，叫听闻佛法正义完了以后，道理完了以后，就是依着法起正见，舍离这份颠倒，这才叫依教奉行，还是真实弟子。就是这个意义就在这里。所以啊，务必大家提醒，提醒大家不要一直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修了。你可以用它，但不能一直赖着它。你要用眼耳鼻舌身意去观眼耳鼻舌身意的不实在，不要老是修了老半天，越修越在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。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五蕴相如何，那你现在应该用此业力所成五蕴，观五蕴皆空， 是不是？整个道理都在这里。所以你看啊，若能如是见于如来，心无所取，亦无不取。因为他这个取不取是两边，所以在这里取与不取里面的这种安理啊，他心不动。注意心不动啊，我这个不动，比如说你注意看，大家揣摩一下，我今天跟你讲不动的意思，千万不要再踩一个立场。原来就是不要动，可动了啦。所以大家去留意一下，我所以有人到最后修到最后听了波德以后，只学到一招叫装呆。你信不信很多人到最后就装呆？该不该取？不要讲，你不要骗我，不要等诱我讲话，对不对？用这种方式，那这样我才能不落啊！哎呀，不是这样，是你现在就是取不取，用一种回避之心，我不取，我连取不取一起念叨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，可怕，好可怕，这里马上掉下去，啊、哦！眼睛睁开，不要睁开，但你干脆挖掉算了。怎么办呢？什么都不是，可是什么都是，我离不开啊。那这样弄下去，你这样的话解决的处处封闭啊。好，连个念头都不敢起啊，是不是？你念头不起，你怎么修啊？我们先。这里面有一个文，就在我们这一本里面，我看临时能不能找，我没有特别把它标出来。这里面有一个意思，很有意思的啊，我看一下哈，看能不能赶快。这里面不然我再另外找，就在我们这里面，我没有特别把它做个记号，现在要找啊，它得叫做无，就是无作智。无作智在哪里写？无作智在一切动静里面方能而难显现，也就是它不是一个遮断的。真正的智慧是在哪里？在一切处里面磨出来的，磨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既然讲说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不取，心无所取，欲无不取，其实是叫你不是完全用一个不敢面对的回避之心，是用一种觉照之心，包括你这个觉照心也是假的。但这个假最重要，我取一个绝招，我要关照的是这一份任何安利都是依以颠倒心所确立出来的。我讲不取，我讲取，实际上有没有取？既无不取，既无取，哪有那个不取？所以我只是说我心不离任何一把一法住境，执着，是这样的啊，并不是要你完全都不要去想它，想了就做，想了就做。你这个是用一种回避之心。你为什么不想？因为你确定这个东西是实在，所以你不想。你这样的一个心，其实是已经是说，即便不想，内心有没有鬼？有鬼的。这个在律论里面谈到一个例子，就是说那个房间有鬼。那我在这一间找一栋没鬼，啊，阿顺没鬼，可是因为你只是回避自己，怎么样？就是说那一间有鬼，但你因为怕去面对它，你应该是到那一间去找有没有鬼。结果听说那一间有鬼，那我到我这一间来找，没鬼没鬼，所以没鬼。你应该到那一间了，你怎么在这一间找？那因为你不敢去面对那一间，所以我就躲在这一间，没有鬼，没有鬼。那就告诉我没鬼，没鬼， 我们的修行就这样，不敢去面对它有无，干脆自我催眠，诸法无自性，诸法无自性，然后就说哎呀无自性的，其实那个用催眠来的，有没有鬼？去看了，看了，真的没有，这才真的知道嘛。你明明的问题在那里，从那里解决啊？就问题在那里，那里黄着不管，跑来这里解决，然后就说哎呀，自我安慰说没有没有。那他举例子，一个例子就有没有盗贼？那盗贼在那一间，结果在这一间没有盗贼，没有盗贼，因为他也不敢去碰盗贼。那就在这里自我安慰，没盗贼，没盗贼，所以我们安心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其实你都还没到那间去找，你明明也知道问题在那里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啊。所以非聚聚，不是和和想，也非不聚聚啊。这个不落入这个分别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以世间无性观察，就是如来无性。从你如来无性里面，你看。所以世间性其实就是如来性，那世间性一个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，所以如来之为如来，是不是从世间性里面去觉了，去彻悟才叫做如来？所以第一，你看这个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有没有道理？所以六祖坛经有没有符合中论的看法？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那我们现在的道理就是，哎呦，佛法在世间，所以我们修行啊，要在生活里面。我们其实也讲对了，但这个的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不是那个爱世间，然后在世间里面找个理由，我们要修生活禅。嗯，也对。但你这话，我告诉你，我潜藏的。充满了你自我肯定跟对世间的肯定，世间觉是觉世间的真相啊，不是说先肯定世间，然后在世间里面修行。我们现在的那种世间觉已经把这个解释到什么？我们不要离开山，不一定要在森林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好修。因为六祖坛经讲了要在世间觉。这句话里面其实隐藏的不舍世间，就是爱着世间。其实听这个味道里面隐藏的怎么样？其实是执着世间。那佛法的真实意是怎么样？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，如来无有性，世间亦无性，这样觉世间无性，不要你爱世间，只要你关照世间。一切世间处皆是观察，观察处。好，而是舍利佛与文殊师利言：若能如是如如所说见如来者，甚为稀有。很少人用这种角度来看如来。啊，为一切众生故，见于如来。你看，是文殊菩萨为什么要见如来？他讲过，我为利乐众生来。所以为一切众生故，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。他必须要这样啊！我如果见如来为众生，结果是半吊子的。我见于如来，表面看似我不执着如来，但因为我是为众生来见如来，结果我执众生，结果我执众生，那还不是跟执如来一样？是他说很难得，为一切众生故，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相。好，那这个在他这里面在《金刚波的波罗蜜经论》有一个叫《经论》，就是《金刚波的波罗蜜经论》里面有讲啊，平等真法界。我不度众生，我度不度众生？因为这都是比较高的道理，我度不度众生？我度，但不度。那到底怎么？这问题出在怎么个度？所以我刚开始早上第一节课就讲， 佛法的观念始终都贯穿一致。如果我现在站在真如法界性的角度来看，连度众生都不背离两个道理。所以包括我见佛是如此，度众生亦如此。假如我现在想说一切法无自性，我们要好好度众生，而内心生实有众生相，你自己都自打嘴巴，是不是？你又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但当在讲到度众生的时候，却不能遵守自己讲的一切法无自性，背离。所以我既以如是心来见佛，当然以如是心来见众生，应该都一致的。你注意看，他前后不会背离。所以一个真解脱者，他在叙述一个道理的时候，前后所贯穿的思想会不会突然岔出去？他岔出去只是因缘，他的本质本则有没有背离？不会背离的。好，他讲说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，在真法界为什么不度众生？以名共彼因，不离于法界。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众生啊，佛呢？我跟无印象有没有离开啊？我前面中路回讲，不离无印，不及无印，是不是？因为佛之所以成为佛，是在于无印而觉悟。所以在这个道理上，你看他有一句话，到后来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》里面有解释，叫众生假名与五蕴共故啊！众生，什么叫众生？其实就是五蕴。有没有真众生体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常讲的就是与色染着缠绵，名之众生。所以有没有真众生？没有，就是那个染着缠绵叫众生，那个颠倒叫众生。以受想行识，注意哦。染着缠绵才叫众生，不是色受想行是众生，是染着以无色处执着色，然后染着缠绵，这个就叫众生。所以有没有众生？没有，因为只有一份颠倒染着叫做众生。好，一就是众生假名与五蕴共故。其实有离开五蕴有没有众生？没有，就颠倒性。离开无蕴有没有佛？没有。佛是不是等于无蕴？不是。但是能不能离开无蕴？没有。众生的我其实是颠倒。众生的我有没有离开无蕴？没有。那是不是就是无蕴？因为无蕴里面找不到我，所以众生是以无蕴里面自己编出一个我来。那无蕴有没有？无蕴也是众生心所出来的。好，他讲说众生假名以五蕴共故，不离以法界故。你知道吗？心、佛、众生无差别，既无差别，谁度谁？有差别才有一个能度所度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真实法界里面，我不度众生。因为唯有这样佛才能度众生。为什么？他如果另外取有众生相，自己叫颠倒，怎么度众生？所以在真平等真法界这个题的时候，佛所度的是度那个迷，不是度实有众生。所以我们在文法解脱的时候，有没有真解脱者？其实有没有真烦恼，我们也不，就好像说，我还是用个例子，梦中的修行，你广度众生，方便度众生，度到最后知道能度众生的你跟所度众生都不可得，这时候醒来，请问梦中的你有没有真度众生？所以梦中里面执着有众生，然后执着有我，在这种 假戏真做的过程当中，却慢慢体会了，因为度化众生的过程会开始进步。你刚开始执着有众生可度，那发觉你在度众生的时候，怎么度都度不来啊！原来度众生度到自己压给，度到自己火气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像为了谁辛苦，为谁忙，弄得自己很苦恼。到最后发觉，为了继续坚持度化众生，会调整自己不可。咱越度越度，外面众生没度多少，内面众生度了不少。到最后度来度去度，到最后醒来才度了。所以梦中有没有度众生？梦中人有度众生，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。为什么？都是颠倒。如果梦中真有佛度众生，请问梦是真还是梦？是真梦还是假梦？是梦中佛度我，真的吗？梦中佛视现在我梦中度了度的，其实度了谁？度了那个睡觉的人呐、啊，那还真的度到梦中的人呢。真正度来度去，就是那个躺在那里无没事找事干的那一个。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佛有没有度众生？佛要是真认为他梦中所度众生真有众生，佛自己就在做梦。这样知道吧？什么叫众生假？好，开始了。众生假名与五蕴共，不离于法界，所有度众生。彼法界无差别故，是故如来不度众生。彼法界无差别，就心佛众生无差别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佛度众生是怎么样？你在做梦，你做梦里面祈求三宝让我喝呀，然后佛为了度他，就进入梦中里面给他钱，度完了又佛从你梦中出来，这个众生我已经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钱，我给钱。佛把梦中的颠倒当真的，所以佛也很辛苦下去，就跟他讲，而且众生没钱好苦啊，好吧，我生大慈大悲进去给钱，然后就出来。要是我，要是你真佛，应该是怎么样？把那个睡觉的打两巴掌，啪啪，哎，醒来，那不是解决了吗？还要那么笨到这进去，这个还带钱进去给那个，好慈悲哦，给这个人。然后他表满足了，他给钱了，我度众生，他以后会做个一个富贵梦，我的事情解决了。这哪有这种佛呢？佛当然就是不是到梦中度了，把那个做梦的那个人打两巴掌就好了，不是吗？道理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佛不度众生，所以真度众生是怎么样？让众生知道你所有的妄生妄想众生想都不是颠倒想，所以佛了解这个道理，告诉你既无这些种种差别相，才是真解脱方法，是不是才叫真度众生？因为问题在这里，不从这里解，我另外你在做梦，我在做那个梦来跟你一起梦啊。当然我要让你知道，梦境一切众生佛像种种造作皆颠倒，这才是叫真度众生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一下我们先起个头会比较慢，后头的地方可以，应该这次还是可以，我希望把它这一步进一个圆满了啊。但我们尽可能也不是要用感，但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我们引用其他的经论其他的道理啊，以这个本为轨迹，但最主要不是只是把它完了，而是得其意啊，在这一个法会当中我们能得佛的真解啊。好，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福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